第五章第四节，我们需要多巴胺。现代科技及时行乐的特点加上原始的激励系统，就让我们成了多巴胺的奴隶，从此欲罢不能。我们中的一些人应该还记得那种狂按电话答录机按钮查收新消息的刺激感。后来我们又通过调制解调器连上了美国在线，希望电脑会告诉我们你收到了新邮件。好吧，我们现在有了 Facebook、Twitter、电子邮件和短信息。这就是精神病专家罗伯特·希斯设计的自我刺激设备的现代版。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可能会收到新消息，或者下一个更新的 YouTube 视频有可能让我们捧腹大笑，我们就不停地点击刷新按钮，点击下一个链接，像得了强迫症一样查看自己的设备。就像我们的手机、黑莓以及笔记本和我们的大脑之间有一根线连着，能给我们不断提供多巴胺刺激一样。和高科技比起来，再没有什么我们能梦到、抽到、注射的东西能让我们如此上瘾了。这些设备就这样俘获了我们，让我们不断要求更多。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奖励的承诺可以用我们上网时的行为来打比方。我们搜索再搜索，搜索更多的。我们点击鼠标，就像笼子里的小白鼠想再感受一次电击一样。我们追寻着难以捉摸的奖励，直到最终觉得满意。手机、互联网和其他社交媒体可能是无意中激活了我们的奖励系统，但电脑和电子游戏的设计者是有意识地控制了人们的奖励系统，让玩家上钩。升级和获胜随时可能出现，游戏就这样激发了人们的兴趣，这也是人们很难戒掉游戏的原因。一项研究发现，电子游戏刺激和使用苯丙胺时产生的多巴胺一样多，正是这种多巴胺的增加使人们会对这两种东西上瘾。具有不确定性的得分和升级会让你的多巴胺神经元不停燃烧，让你像是被粘在了椅子上一样。每个人对此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会觉得这增加了娱乐性，也有人觉得这是对玩家不道德的剥削。不是每个抓住游戏机操纵杆的人都会上钩，但对那些意志力不够坚定的人来说，游戏和毒品一样令人上瘾。2005年28岁的韩国锅炉修理工李成生在连续50个小时奋战星际争霸之后死于心血管衰竭。他不吃不睡，只想继续玩游戏。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很难不联想到奥尔兹和米尔纳实验中力竭而亡的小白鼠。深入剖析，是什么让你的多巴胺神经元不停燃烧？你知道什么会刺激你的多巴胺分泌？食物、酒精、购物、 Facebook 还是其他东西？这一周试着观察，是什么吸引了你的注意力，是什么给了你奖励的承诺，强迫你去寻求满足感，是什么让你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垂涎欲滴，或是像奥尔兹和米尔纳的小白鼠一样欲罢不能。